经文是在约书亚记15章，讲原是杨文强传道。好，请不请传道？
院长、老师、同工、组内的同学们啊，早上平安。首先代表单身立基金教会我的母会，我服侍的地方，向大家问安。回到这个地方很熟悉哈。我记得我第一天到哈，其实就站在这里在这里分享的，所以带来很多的回忆。也很感恩今天早上能够一同的和大家有这样分享的时间，好，献上感恩。今天早上我想用约书亚记第15章来劝勉大家。我们很少讲这篇道，其实我们也很少读，因为我们看了你就刚才谢谢姐妹的宣读神的话语哦，真的因为很繁杂但是内容很丰富。所以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来探讨这段经文。在约书亚记当中呢，土地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也是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地的原因。如果我们记得的话，约书亚记第一章开始，耶和华对约书亚说：“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赐给你们以色列的地去。”过河的原因其实很简单，过河的原因就是进入迦南地去索取神给他们所赐的这一块地，那块流奶与蜜之地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在国内拥有自己的土地，有吗？对我这个新加坡人来说比较难体恤这个地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生长在政府主屋但是我记得当太太和我14年前第一次拥有自己的主屋的时候，其实很兴奋，真的很兴奋，就是那种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在找一个房子，终于让我们找到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有一个家的一个感觉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旷野，他们漂泊了40年，他们向往有一个安定的一个地方。而更重要的呢，这个地方不是任何的地方，这是神所赐给他们的一个地方，是神赐给亚伯拉罕应许之地，而其实上帝呢，他在创世纪就已经应许这一块地了，所以我们终于看见在约书亚当中呢，他们能够得到这一块地，所以今天我们就在约书亚记15章来看地这个主题我的这个题目是所得之地。那我把今天的分享分成2大段，第一节到第12节，神所应许之地，第二段神得地，人得地的回应，13到63节。那在开始之前，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父神，谢谢您，让我们能够来，领受神你自己的道，主啊，求神你让宣讲的，让听的都能够有得着。也求神你帮助我们，不单单只是做听到的人，你帮助我们也成为那行道者。我们就将这段时间恭敬交托，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在前面约书亚记前面12章呢，我们目睹了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哥利亚厚厚的城墙，那微不足道的小城爱城，他们经历了基甸人的诡诈，一战比一战来得更惊险，尤其是12章的时候，来到了这个最后跟北部强大的军队战斗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更是心惊胆战。但是在每一场战争当中呢，神提醒他们的是不要惧就在这样，他们打了5年的仗，终于在11章打完了北部的军队。从为地征战的人他们现在成为了在地生活的人。以色列人各自支派呢，他们开始要分地，各自要取地。 而在当中，他们也面对了不同的这个挑战。从13到22章，作者用了一大段的经文来描述12个支派他们怎样分地。今天我们就来看第15章，看犹大支派他们的分地。15章1到12节呢，非常细腻的叙述了这个犹大支派的结界，从南到北到东，往北，最后在西界结束。四边是右边是地中海，在左边是死海。我们会常常很快的略过15到19章的经文，理由很明显，因为经文很长很乏味，都是地方的名字。即便有一些地方可能考古学家他们都从来没有都不能够了解这些地方到底在哪里但是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想在这里停顿一下和大家分享。15章第1节到第4节，如果我们仔细去看那段经文的时候呢，他谈到了犹大南部的边界。然后呢，如果我们仔细去看《民数记》第34章第2到5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经文是统一的，统一的。《民数记》34章这一段经文呢，是在以色列他们还在旷野的时候，是神对摩西所说的一段话。弟兄姐妹，他们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神已经清楚的和摩西设立了迦南地的边界，而这段经文呢，就是犹大所得之地。弟兄姐妹，在以色列人，我们说还没搬家之前，连地都还没有看见之前，耶和华神已经告诉他们，他们家的地址在哪里了？民数记34章就是告诉他们家的地址在哪里。40年前，上帝应许摩西和以色列人，当时候只是纸上谈兵，当时候连门都没看见。但是在这里呢，他们实实在在的走入了迦南地，可以指着那一块地说，这一块地，以色列人啊，就在这里，弟兄姐妹，神始终将他们带进他所应许摩西的地，不只是应许摩西的地，他更是完成了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数年前，神所应许、所承诺的，神他自己兑现了。我们的神，他是一位信实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不改变的神，神他所说的话，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他必定按照他的时间来兑现。以赛亚书第54章第10节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的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怜悯你的耶和华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神是一位信实的神，大山可以挪开，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的小山可以迁移，但是上帝的慈爱，他不离开我们，他平安也永远都在，这是连续我们耶和华答应我们的。弟兄姐妹，神所应许的，神所承诺的，他必定兑现。人得地的回应，我们知道神他是信实，他是不改变，他所应许的他必兑现。但是呢，我们人我们又是以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我们来看待神所给我们的？我们是凭着信心我们去得取，我们还是害怕而放弃？13节到63节这一段经文当中，他谈到分地给犹太人的不同家族，而每一个家族呢，都必须按着神所赐的、神所给的，自己去支取来完成神的工作。每一个人呢，在当中都有责任。但在这里，这两个回应是什么呢？第一个回应是人因信而得地， 你看了十二节，你看了前十二节犹大他所应许的地之后呢，13到19节又把这个摄像头哈，这个摄像镜头缩小来到了加勒的身上。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他如何得着这个希伯伦这一块地。你知道吗？14章其实哈已经谈到了加勒，所以奇怪的，为什么14章谈了加勒，现在呢又要同样的在谈同样的事情呢？在13章谈到了加勒取缔的心智，他虽然已经85岁，但是他对神的这个火热和信靠，就如开始一样没变。但是呢，他还没有把城当当时当但是当在十三章十四章他没有把城攻下，但是在这段经文不断有心智。他更是把计划变成了行动，他依靠神，他凭着信心，他去索取希伯伦。14节中，说加勒从那里赶出亚拿族的三个族长，示塞、亚希曼、他那。亚拿族是谁呢？45年前。摩西差派了12个探子到迦南地去窥探，那个时候他们对希伯伦有深刻的印象。10个探子都说希伯伦城垒坚固、宽大，坐在山地上，要占领这座山上的城，非常非常的困难。敌军呢，他站在这个高处瞭望四周，所以从远方就能够看到敌军过来。他们就能够立即的做好这个准备，而且敌军要上山攻打是一件非常耗时耗力的一件事情。从战略来说呢，要攻打希伯伦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在这个坚固的城里当中呢，还住着一个族群，它叫亚拿族。到那里窥探的10个探子都说他们强壮。而在他们的眼里，自己就像蚱蜢一样。他们更是劝摩西不要进入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敌不过这一群人。但是呢，在他们的惧怕当中，有另外2个探子，也就是当时候的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带着盼望，他们带着信心。他对众人说：“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不要怕他们。”加勒没有被亚拿族的这个身材强壮，或者是这个城垒的坚固而感到害怕，他耐心等待，他等了45年，就等着。能够把亚拿族赶出迦南地的这个时刻，弟兄姐妹，他不怀疑神，所以14节说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了亚拿族的3个族长。你知道吗？就在这短短的一节当中，就是那一短短的一节没有了，没有解释过程，如何计划攻打城，什么都没说，因为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对上帝的信靠。弟兄姐妹，我们最后一次需要依靠神是什么时候？我们最后一次遇见困难，回到神，带着祷告，又是什么时候？感觉上好像都是神学，都是神学人哦，都应该是很虔诚的在祷告当中。但是当功课来的时候，当我们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又有什么时候呢？是带着祷告回到上帝面前。那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呢？加勒攻下了希伯伦之后，又往底比去，但他并没有把自己攻下的这座城，但他没有自己打攻下这座城他是鼓励自己的族群来取这一块地，而为了鼓励他们呢，也同样的像他一样信靠神。他就把自己的女儿亚萨嫁给那个能够取城的人。身为这个支派犹大支派的族长，我觉得 加勒更希望他能够成为他们的榜样，推动其他的人去完成一切神所托付他们的事。谁接手了这个重任呢？俄陀念他接受了这个挑战，而他取得了比比这个地方。而加勒呢，也按照他的这个承诺，他把亚萨许配给了俄陀念。我们知道俄陀念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而在失事时代呢，他必定成为那第一位失事。在这个故事当中呢，还有第三个许地的故事。亚萨许配了给了俄陀念之后呢，亚萨请求丈夫给她一口泉。亚萨是加勒所爱的女儿，所以娶亲的时候，加勒给亚萨一块地。但是哈，这一块地是怎么样的一块地呢？这一块地是一块干地，所以为了让地能够更好的种植食物，他需要向加勒再要一块地，有水的地来浇灌这个干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的丈夫俄陀念他不愿意去做，可能是害怕父亲啊，不知道。所以亚萨只好自己亲自的向父亲去问。他很有趣的哦，他去见父亲的时候呢，经文记载亚萨下了驴。这里的下哦，在原文当中其实是一个不常见的一个字，整本圣经当中只用了3次，而2次呢就是来形容这个故事的。在这里的下来，它不是普通的这样的一个下马的一个动作，而是一个非常非常夸张、非常大的一个动作，可能是从这个驴上滑下来，或者是大大的这样摔下去，是这样的一个举动，或者可能是他在下驴的时候，他就放声大哭，这样的举动呢，他是为了引起父亲的注意和疑问，所以呢，父亲也自然的就问了，你要什么？亚萨用了3个动词哦，赐我、给我、将我安置。其实，在英文的翻译当中，这3个字是同样的一个字。他向父亲寻求祝福，他请求父亲赐水泉，而加勒呢，便祝福亚萨。你发现吗？他不是给一口泉，他是双倍的祝福了他。亚萨知道神曾应许加勒的后裔也必得到这块地为业，所以他和加勒一样，他相信神的应许，也知道神必定给他那一片地。他凭着信心，他放胆向自己的父亲要了这一块地，而父亲也大大的祝福了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短短的7节当中哦，这3个被记载的人物都有同样的一个特质，他们都凭着信心取得他们自己所得之地。加勒凭着信心与可怕的亚拿族对抗，得着了希伯伦之地；俄陀念大胆的取得了底比之地，并将亚萨许配给他。而亚萨作为一个女子，她其实对分地这块事，这件事是没有发言权。但他大胆的要求多一块地，因着他们的信，上帝也在当中大大的祝福他们，应许他们所得之地。弟兄姐妹，神所应许的他必定兑现。我们只需要凭着信心，我们来得地。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第一个回应，第一个反应。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反应，人因惧怕而无能得地。20到63节是一个犹大支派分地的细节，今天就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经文谈过。但是有一节经文是想大家注关注的，就是在第15章的最后一节63节。 作者用了这段这一节经文来做出与分在分地当中的一个对比和一个总结哈。让我来读这段经文，他说：“至于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大人同住，直到今日。”犹大支派和其他支派一起从旷野进入了迦南地，他们见证了神一路的供应，就好像我们这一生，我们见证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供应的看顾的保守。他看见他们屡战屡胜，在最后这一段，他们没有办法完成神所托付他们的使命，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大人同住，直到今日。是不是因为他们打仗打久了，累了，还是他们看见强大的军队，他们害怕？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明确的这个理由，我们只知道他们最后选择和耶布斯人共存，而这不是神的心意，因为神要求他们将别族赶出去，而我们也知道，因为没有赶出耶布斯人，所以呢，犹大支派最终因着这一些外邦人而受到非常大的阻拦。弟兄姐妹，我们呢？基督也给我们他所应许之地，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他给了我们这些外邦人一个永恒不朽坏的家。基督更是托付给我们他的大使命，他的心意。从被拣选的小族群当中，他要我们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而坐在这个房间里面的弟兄姐妹呢，更是明白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在装备我们自己，好让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使命。而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是什么呢？是他必与我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一直到他来为止。但是在地上哦，在我们的现状。我们需要面对这个使命所带给我们的挑战，这些挑战是真实的，上周还在跟春春在聊的时候，我们就在谈，在服侍当中的挑战，这些挑战是会让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会害怕的。我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所面临的挑战又是什么呢？是经济？是家庭的压力吗？是未来服侍的方向不明确吗？是前面道路的服侍不容易吗？什么事使得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感觉到害怕或无能为力呢？什么事是需要我们凭着信心来支取神的应许呢？今天早上的经文提醒我们。神已经应许我们他的地，而神所应许的，他必定兑现，他必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来完成他所托付我们的工作。但是我想，他更渴望的是我们做孩子的，我们能够继续的来信靠父，相信他的信实，相信他的应许。我想用这个宣教士的见证作为今天早上分享的一个结束，我就用着他的见证啊。有一个晚上，我在为一个孕妇的怀孕的父母啊、呃、的的母亲接生的时候，她因着身体不适而过世了。她留下了一个刚出生早产的婴孩和一个2岁大的孩子。因为房子简陋，没有办法防风。又没有好的这个医疗设施来帮助这个孩子保暖。那天晚上很冷，所以 他请了童工，我请了童工，拿了很多的棉布把这个孩子包起来，将热水装进热水袋，来尽可能的帮助孩子保暖。但是呢，童工急忙的跑过来说，剩下的那一个唯一的这个热水袋它破了，没办法，只能够请童工抱住孩子，躺在这个火炉旁边取暖。就这样过了一个晚上，隔天呢，照常我和孤儿院的孩子一起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和他们讲述了这个婴孩需要热水袋的事情，也告诉了他们这个2岁大的孩子刚刚失去了母亲。在祷告的这个群组里面呢，有一个10岁大的孩子，他叫路德，他就为着这件事情，他就天真的来到神面前来祷告。他说什么呢？他说：“主啊，请你给我一个热水袋，请你今天就把它送过来，不然孩子就没有命了。”当时候我听到，当他在他在当我在为着他的祷告来惊讶的时候，他又加了一句，他说：“也请你送这个2岁大的小孩一个洋娃娃。”让他知道你是多么的爱他。听到这里呢，宣教士不知道如何回答，是要说阿门吗？神是信实的，我知道，但是神能够回应祷告的方式，唯一能够回应祷告的方式，就是让人从家乡送包裹过来。但是已经有4年了，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任何的包裹，而且就算有包裹，谁会送热水袋啊？就在那天下午回家的时候呢，很惊奇的就在家门外收到了一个20斤重的包裹，我的眼眶开始湿了，我决定把这个包裹带到孤儿院和孩子一起来打开，里面有衣服，有做面包的馅，有一些药物等等。之后呢，我把手伸进箱子，我摸到了一个我想都不敢想的东西。是的，一个热水袋，我真的不敢想象，真的来了。小路德他来到前面，他喊道说：“如果有热水袋，那神一定也预备了洋娃娃。”的确，他伸手就把洋娃娃从箱子里面拉了出来。你知道吗？箱子是5个月前，神通过宣教士的母会，就在那一天，就在这孩子所说的那一天。为这一个10岁孩子信心的祷告，为他预备的，弟兄姐妹，神所应许的，他必定兑现。但我们需要凭着信心得着神所赐的。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呼召了我们。与你的事工，与你有份。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所托付我们的这个岗位当中，我们继续的能够来服侍你。我们献上感恩。但是主啊，我们也知道，挑战是真实的。在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当中，有时候我们很容易的被环境、被我们自己的侥幸而影响。但是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神你帮助我们，我们求神你帮助我们，就是带着一颗简单，带着一颗信靠你的心智，我们继续的在主你所托付我们的道路当中，我们继续的走下去。愿你帮助我们，就好像这一个10岁的小孩一样，可能我们什么都不懂，可能我们什么都不太了解，但是主，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努力的。就将主你给我们的，我们好好的去做，我们就将一切都交托仰望在神你的手中。愿你带领，愿你保守，愿你帮助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去得那所得之地。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